僧问：如何是真佛、真法、真道？起师开示。是曰：佛者心，哎，今天应该邵东方来了，他念：佛者心清净，佛者心清净是；法者心光明是；道者，处处无碍净光是。三十一，皆是空明而无实有。如真正做道人，念念心不间断。自达摩大师从西土来，只是觅个不受人惑的人，会于二祖一言便了，使之从前须用功夫。山僧今日见处与祖佛不别，若第一句见得堪与祖师为师，若第二句中见得堪与人天为师，若第三句中见得自救不了。僧便问：如何是第一句？是曰：三要印开，诸点窄，未容隐逸，主缤纷。如何是第二句呢？妙解其容，无着问，偶合征复，结流机。如何是第三句呢？但看蓬头弄傀儡，抽签全集里头人。乃曰：大凡演唱宗乘，一句里须具三玄门。三玄门，一玄门须具三要，有权有实，有照有用。汝等助人做陌生会。师谓僧曰：有实啊，这个是后面的了，是后面的了，这个应该是指到这儿。他说的能走到哪里去的那个，不是说的是能走到哪里，他的意思是他走错了，打的是妄想。刘涛的意思是尽管打妄想去。要是真的能尽管打妄想啊，那还是要看能走到哪里去，走到哪里的也都有。就是真的是走到哪儿都没有关系吗？不一定的，不一定的。有的时候也不用，不一定一定要就是显示出来心很大，能走到哪里去啊？能走到哪里去也是另外一种心很大，我认为也是另外一种心很大。你没必要往那儿走，你走到那儿干啥呀？还是没必要走。走那儿累得慌，你走那么地方，你走累的吧？你看看，刚才还说能走到哪儿呢，现在又说停了，哎呀，所以还不是真正的走啊。能走到哪里去？怕我说累喽。哎呀，我说的累不累，应该由我决定，不应该由你决定。我有的时候怎么说都不累，有的时候说一点都累，这由我决定的。这个地方啊，就是僧问啊，这个说到了就是临济的这一个比较有名的这一段话，比较有名的这一段话。这一段话临济语录里面也有，真佛、真法、真道啊。佛就是说佛法和道，这就一个意思，实际上是一个意思，有点类似于那个，就是说的是法身、报身和化身，有点类似。然后他就说了，佛者就是你的心清净，不就是佛吗？心清净就是佛，心光明就是法，处处无碍那个清净光，那个就是道，处处无碍的那种清净光，那就是道，那就是道。这三个都是一个，它都是就是说的是方便说，这都是方便说，这三个说的都是一个，实际上都是方便说，都是方便说。这个真正的道人呐、啊，真正的道人，这个真正的道人他是没有离开过道的啊，就是真正做道人，念念心不间断。我理解的意思就是，真正的道人他是从来没离开过道的，从来没离开过道的。就说达摩吧，达摩从西边过来，他是想只想找一个不会被人瞒的，这样的一个不会受任何人瞒的，就是想找这样一个人，只想找一个不受人惑的人，你怎么都哄不住他，你怎么都忽悠不了他，就想找这样一个人。后来找到了二祖，一说，哎呀，原来是这样啊，原来以前啊全是枉用功夫啊，使之以前须用功夫，这句话挺好的。平常人也没离开道，不知道咋说，没法跟李静说，也没离开轮回啊。是啊，我都无语。后遇二祖一言便了啊。 后羿二祖一言变了，便知从前。到了二祖那儿，跟二祖一说，哎呀，就是这样啊，原来，哎呀，我错用了这么多功夫，使之从前虚用功夫，使之从前虚用功夫。我现在呢，就是说的，你要说我有什么知，有什么就是这个见地，你问我有什么见地，我的见地跟佛祖也没什么不一样，也没什么不一样。这个地方啊，有一个三句啊，有一个三句。如果在第一句中你能够有个汇入，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跟佛祖为师啦，可以跟佛祖为师啦，就是说可以就是跟佛祖把手同行，或者说可以当佛祖的老师啊。第一句见得那是最厉害的，第二句见得的话，你不能做佛祖之师，但是你可以做人天的师啊，人天师范还是可以的。第二句中你有个入处，你在第二句中有个入处，你在第二句里头有个入处，你可以做人天师范。如果第三句有个入处，这个地方是自救不了的，自救不了的。然后僧就问了，那个第一句、第二句、第三句是什么？这个地方啊，倒着看是比较好玩的，倒着看是比较好玩的。倒着看讲，第三句是什么呀？第三句是但看蓬头弄傀儡。你看到那个木偶戏前面那个木头啊，那个木偶在动，那个都是在后面有个人呐，在抽着他，抽着那个线，他让木偶怎么动怎么动。你就是全看里头这个，全靠里头这个抽线人了。全靠里头这个出现人呢，掏探干引草湿浑身落草，这里还有人拔草吗？不知道你说的这都啥，咱就说平常话，你咋弄的这么多套路呢？哈哈，对呀，套路太多了，你别整这么多套路，你整这么多套路，我这一个很简单的大妈就不行了。这套路太多，不适合我这种大妈，哪有这么多，哪有这么多啊。我也不是浑身落草，我就是草，草就是我，还落啥草啊，不用落啊。这个看第三句，但看蓬头弄傀儡，抽签全集里头人，这都是佛性的作用啊，这一切的一切哪个不是佛性的作用，这一句是自救不了的。我都不明白那些修心中心的人，他怎么到了这儿他都觉得自己是悟道了，他觉得自己可兴奋呢，还呀兴奋得不得了，他突然走在路上悟道的这个，他可激动了，天哪，这个地方是你本来都应该具有的知见，你这个还用得着你悟去悟？你有个悟，你不悟的时候那也是佛性的作用啊，你那悟一下不是多余吗？但看蓬头弄傀儡，抽签全集里头人，这个地方就是有一个全集，他还有一个假借在，他还有一个佛性的这个理念在，还有一个这个在，还有一个这个在，这种人就是知解上吧，知解上理念上知道一些了，理念上知道一些了，还是老师亲切，所以平常人也没离开，你这是跟人家犟理儿呢，你这是犟，平常人也没离开道。那你说说什么是道啊？你不会是说但看蓬头弄傀儡，抽签全是里头人吧？这一句可是自救不了哦，李静。你消吧，你帮我消。穿衣吃饭，谁都会穿衣吃饭。那人人的穿衣吃饭跟佛能一样吗？你说的是穿衣吃饭也是佛性的妙用吧？你可别，你李静，你给我说说为什么但看蓬头弄傀儡，抽集全集里头人这一句话自救不了呢？你看穿衣吃饭举手投足，你说的一点都不文雅，看看林济说的多文雅，林济说的是但看蓬头弄傀儡，抽签全集里头人，举手投足穿衣吃饭，蓬头弄傀儡，看抽签全集里头人，我看你们两个说的完全是一个意思，不是那么多废话，没有那么多废话，说一句不废的也行啊。这一句话自救不了哦。第二句话，妙解其容无着问，偶合征复节流机。这个你有更多的解，你有这个解，你有这个解，你有这个解那个解，实际上的那个真正的妙解它不在解里面，它哪容得了你去问呢？它根本都没有你问的余地，你问了它就打你， 你任何的妄想啊，什么什么的，哪有这个地方啊？这个地方一声断就给你截掉了，全都是妄想。佛法容不得你说，这个地方没有你说的余地，没有你说的余地啊！这个地方可以做人天师，做人天师高兴吧，高兴吧，人天师跟佛法还不沾边呢。这容不得你问，这些全是你的妄想。妙解其中无着问，妙解其中无着问，妙解就是说的是佛法的这个地方，你不能说它没有解，它有解啊，它这个解很妙，它这个解很妙，有解，它这个解很妙，怎么个妙法呢？怎么个妙法呢？就是说的是你问你问一个什么话，你不妨问，你怎么问都问不到它，它容不得你去问，妙解其中无着问，后面的藕荷正复流截流去，藕荷就是那个海上的那个浪啊，击打击打，它就会有那些泡沫就是藕荷就是那些泡沫正复截流击，泡沫的那个是它就是说的这些泡沫什么的，它哪有那个截流击的那种的力量啊，它哪有那种，它在截流击就是有那一种的一下子就给你截断了，哪有这样的有力量啊，那些泡沫算什么呀，就是这些妄想啊，这些揣测啊，这些拿捏算什么呀，这个地方是容不得你的，就是截流，就是容不得你去揣测，去琢磨，去打妄想的，去认取的，去捞摸的，容不了的，非常非常的有力量，截流了，截流了，说截流就截流，妙解其容无着问，藕荷征复截流机，有点类似于王宇恒说的这个，别那么多废话。他说的佛性是主人，他说的就是佛性是主人。对，这句话就是自救不了，这句话是自救不了。什么是道？这一句话最不该提，这一句话也属于第二句。妙解其中无着问，者藕荷征复截流机，也属于第二句。还有一个我不明白，逍遥子，什么是道？这一句最不该提，那也。为什么这一句最不该提啊？我们不是就是来学道的吗？我们不提这一句提什么呀？学道了，你好歹你得有个交代，你得给师父有个交代，到底什么是道？师父教你容易吗？你得给大家一个交代啊，到底什么是道？最不该提，今天茶馆就提了，你说说吧。到这里是不是可以忽悠人了？到这里其容无着问呢，你怎么问都问不着，你怎么问都问揣测都揣测不到，怎么可以忽悠人呢？这个地方没有你忽悠的余地，这个地方是没有开口余地的，没有开口余地的。这个李一阳这句话我没有完全的理解，这个地方不是说忽悠人的事儿，这个地方是说自己的修行的，是说自己修行的，自己的实际理地的。不是那个的，不是谈不上人的事儿，谈不上忽悠，跟忽悠这三句跟忽悠人都没关系，没有说让他开口说，你怎么说都不对。第一句听起来的话就很那个了，就很费解了，三要印开珠点窄，未容你意主缤纷，雅俗不提，雅儒雅不提，俗汉争提。没明白说的是什么。这个三要印开珠点窄指的是什么？如何是道？儒雅不提，俗汉争提。没考虑过。三要印开珠点窄的这个珠点怎么理解？珠点就是这个红点啊，这个红点很窄，三要印怎么把这个红点展开？我的理解是什么理解？我的理解就是你看这个出家人啊，他要给佛像开光的，他要给佛像开光，佛要开光他就拿着那个笔啊，拿着那个笔中间要点上一点的，点上那一点的，点上那一点开他就开了，那一点本来是非常窄的，他怎么能把这一点点了之后说个开呢？这两个东西很矛盾，但是它就是一个东西。这个点明明是很窄，为什么这个点点上去就是开了？三要印开珠点窄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你还什么都没说呢，哎呀，什么都没说呢， 哪个是明眼的，哪个是瞎子，哪个是主人，哪个是客人，已经分得很清楚了。这个地方怎么解释啊？怎么解释？未容你意，还没容得你说呢。哪个是主，哪个是客，哪个是明的，哪个是瞎的，很清楚了。三要印开珠点窄，未容你意，主缤纷。我记着元印老人在这个地方也讲过，但是具体的什么是三要印，咱们这个五灯会员上没有。这个以前的时候啊，有说过印泥、印水、印空啊，有说过这一个，有说过印泥、印水、印空，有说过这一个，还可以啊。你像元印老人说的，就是三要的这个三要印开珠点盏，那就是可以说的是身口密三要，身意口意，这个身口意三密啊，这就是三要印。元印老人我记得有过这样的一个解释，也可以说印空印泥印水也可以，三要印开珠点窄。无论如何，这个地方啊，它这个地方本来是很窄的，它为什么点上去了就是开，点上去了就是开。那珠点是一个很窄的东西，它点这一点为什么就是开。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这个地方你什么都没说，你也没有说话，你也没有拟意，为什么一个是主一个是客，分分明明，未容拟意，主缤纷，分得还特别的清楚，根本都容不得你疑，分得特别特别清楚。特别窄的地方一下子给你能够点开，这个不容说话的地方他给你把主缤纷得特别清楚，还容不得你拟意，容不得你拟意。这个东西怎么理解？三要印开珠点盏，未容你意，主缤纷，就是到了这儿这个地方上，就是让你怎么都没有一个插话的余地，怎么揣测都不对，但是他还能够给你，就是说的是该说话还说话，该揣测还揣测，就这个意思吧，就是该怎么样还怎么样，但是他确实没有说话的余地，他确实没有怎么样的余地，这两个大矛盾的地方都搁一块，一点都不矛盾。到了这个地方上，这个地方就属于是这个与佛祖为师。这句话呀其实很简单，大家总是在拟意，这句话说了等于没说，就这么回事。你去看吧，这句话你想从这句话里头拿出来，但是我可以跟你讲第一句啊，可以跟你讲第三句，可以跟你讲第二句，这两个意思都可以拿得出来的。到第三句这儿你拿捏不出来一个意思，但是他还明明白白的把第三句给你说出来了。这个地方上可以为就是与佛祖为师。我想到了那个曹洞宗的五位君臣里面就有一个，就是说的是无中有路出尘埃，无中有路出尘埃，这个地方本来什么都没有，硬是能有一条路出来，本来是没有路的地方，你能硬开一条路啊，是这样的。这个地方没有理可讲，能够讲三藏十二部，但是它的前提一定是没有理可讲。诗人不提啊，谁提呢？老师，是不是有人说最不该提吗？是不是有人说？啊，他说那个逍遥子是个诗人。对啊，那个钱伟是讽刺他呢，钱伟是讽刺这个逍遥子呢。逍遥子，你天天不说道，你光在这作诗，你到底是个修行的不是啊？咱们师兄不都是学法的吗？学法的吗？来说这个明心见性的吗？最该提的明心见性你不说，你天天在这作诗，你几个意思啊？他是这个，刘涛贴出来的这个体中玄啊，三要印开珠点窄，未容你意。主缤纷啊，元音老人说的这个珠点窄说的是真心啊，真心狭窄不广阔，还不广阔，妙用还不大呢。这时候你的真心还不广阔，妙用还不大，还要在三个要紧的环节上锻炼。这个三要是什么？出要、中要、上要，而是说的身口意啊，身口意。这个地方说的是身口意，身显威仪，功夫做到相当程度，给大家做榜样，威仪堂堂，精神饱满，要以身作则。做一切人的榜样，不能够身体起居和俗人一般，要严守戒律，俱威仪相大人相。所以说不要看某人，要看他行持的高低，行持很低，说到做不到那就不行了，说的一丈行的一尺，所以不但需也需言行如仪。 这是理事无碍法界，到后面事事无碍法界，就是在在处处时时刻刻都是身陷唯一，就是由我们本体而发出来的大意。这个地方说的是这个啥？说的是这个身口意三要啊，说的是身口意三要。元音老人说的，他不是说的这三句。元音老人说的这个是另外一种是解释，你看他说的这个珠点的这个还要在三个紧要的环节上锻炼，就是元音老人说的这个是三玄三要，说的是三玄三要。三玄三要里面的，三玄三要里的就是这个什么叫做三玄三要，什么叫做三玄三要，就是一句里面，一句里面要有三玄，每一玄要有三要，也就是一句里面要有九要。等于是一句里头要有一句里头要有三种玄，要有三种玄，就是要有三种玄门，一个玄门里头要有三个要，那就是三三得九，一句话里头要有九个要，要有九个要点，就是这么说吧，一句话里面要有九个要点，一句话里头藏着九种玄奥，藏着九种玄奥，就是是这样的。这个九种玄奥有全有实，这是后面的，前面说的这个说的就是三句，咱们现在说的是这个三句。三句里面，堪于佛祖为师，堪于人天为师，还有一个自救不了。咱们现在说的是这一个，说的是这一个。元音老人是讲的是，就是说的是老人说的三玄三要做功夫的方式啊，那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的。我是这么理解的，我是这么理解的。咱们看这个临济祖师在这一段说的是：第一句见得堪于佛祖为师，第二句见得堪于人天为师，第三句中见得自救不了啊，自救不了，说的是这一个。这是说的三要应开诸点窄，未容你意主缤纷啊，主缤纷。这个说完了以后，然后的话就是说的是这个后面临济祖师又补了一句儿，第三个就是无中有路出尘埃，但能不处当今会，也胜前朝断舌财啊。这是这一个，然后我再看一下。哎，对对，到了这儿了啊，到了这儿了，就是说的是大凡后面说完了三玄三要，说完了这个三句以后，后面又补了一句说，如果呀，你要是想弘法，你要是想弘法，你要是开口说这一句，一句里头必须要有三玄门，三玄门，三玄门就是有什么呢？有三个特点吧，有三个特点，这三个特点都是非常非常玄奥，非常的就是妙不可言的，触不可及的，触也触不到它，妙也不可言的这样的一种的，但是你还要点透它，就是有这三玄，而每个三玄里面它还各具有三个要点，各具有三个，也就是一句话里头要有这九，就是三玄九要。三玄九要，实际上说的是三玄三要，三玄三要，你要说一句话里头就等于有九要了，九要，三玄三要嘛，就是一门里一玄门里头有三要，那三玄门那不就九要了吗？一句话里头要有这个，一句话里头有这样一种的奥妙，这样的话你才可以弘佛弘法，弘就是说的树立这个宗称去弘佛弘法，能吗？没有的话你就别在这儿，你说啥呀？你看那渡人啊什么什么的，弘法呀什么什么的，就是灭佛法吧。所以呢这个地方上啊，就是说的是这个地方啊有方便的，有究竟的，这就是有全有实，就是有方便有究竟啊，全就是方便，实就是究竟，全摄嘛。有照有用，有照有用是什么呢？照就是如光吐珠还照本体啊，照就是说的是本体，用就是说的是妙用，有说体的，有说用的，有说体的，有说用的，有说究竟的，有说方便的，一句话里头都得具备，一句话里头要有三玄三要，要有这九个，要有这九个，而且呢要有方便，有究竟，有体有用，全都能够概括得了，就是要这样的，你才能够演唱宗正。大家怎么理解啊？所以说啊，你就别在那儿就是说的是瞎整的什么什么的，你还是应该在自己的心地上弄透彻。元音上师大手印浅释是哪一个啊？就是三玄三要这个，三玄三要这个很长，我记得老人说的。你可以把元音老人后面的那些啊，那第二句第三句也都贴上来，咱看得快，都看看吧，别只贴一句儿。这后面啊，传说临济宗以后的以后的以后，很久很久的以后，大家就争论呢，这三玄三要到底是有这三玄三要还是没有这三玄三要，什么是三玄三要呢？哎，就在这个地方上争了好多好多。当然了，简单的可以像汾阳善昭禅师，他有一句话无论如何他说完了这个以后，就是大家对三玄三要的争论算是到这基本上结束了。 算是到这基本上结束。但是这一句话对我们来说就太简单了，太简单了。这是这一个，然后的话就是，那说起来的三元三要能是这么简单吗？三元三要就是无玄无要吗？三元三要就是无玄无要，就这就完了，就没有三元三要，不是这样的。嗯，这样的话临济祖师不成白说了，不成忽悠了，不是这样的。怎么是三元三要啊？老人在这块有一个详细的，实际上是做功夫的，是做功夫的一个次第。这是这一个，我这个地方也没有别的见处，我有见处啊，我这个见处跟佛祖不别呀、啊，不别呀、啊。你听啊，这个有三句话，第一句见得可以跟佛祖为师，第一句话是什么呀？三要印开诸点窄，未容你一主缤纷。这句话说白了就是说了啥呀？这句话，你没有捞磨的余地，你捞磨他前后矛盾，不好捞磨他，所以你山僧的见处，他有见处吗？有个见处可以给你捞磨吗？你以为呀，一开口你就傻眼了？你问他一个见处，他压根就没有一个见处给你。他说有一个见处与佛祖无别，这就是他的见处，他的见处就是无见处。所以说第一句他是确实有这一句的，这一句说了啥？这一句说了等于啥都没说，但是他确实是第一句。这一句是真语者实语者，但是呢临济说话就是很文绉，很文绉，他自己也有过说法呀，他自己说过这样的话，路逢剑客须呈现，不遇诗人不现诗。所以临济他作诗是很有文采的，他作诗是很有文采的。后面应该还有一些诗，我们慢慢看。然后呢，我们看完了这个之后，我们可以再学学临济祖师语录。我们接着往下看吧。大家不要觉得这三个这个三句话就是很难很难，你仔细看这三句话里的意境。第一句话就是让你没有捞磨的地方啊，第二句话这个地方是就是说的是妙解，但是它是截流的啊，截流的，就是你反正你这么说不对啊，你说他没说不对，嗯，这样也不对，那样也不对，这些全都不对，全都不是。第三句呢，就是那个哎，这都是佛性的作用啊，就是这个但看蓬头弄傀儡，抽签全集里头人啊，抽签全集里头人。这是这三个，然后后面还说的那个也是啊，后面说的就是更大的发挥了。以后要想弘扬佛法，要想就是光辉佛祖去，你这一开口就得有三玄，三玄里头就得有三要。有的人说没有三玄三要，没有三玄三要，为什么祖师说三玄三要啊？嗯，这个地方元音老人讲了可多可多。接着先往下看吧。回头对这个三玄三要我们最后再来说说。